家好，我是超全诊所王玄医师。
大家好，我是超全诊所谢开明物理治疗师。
一下忘了自己的名字。
好，对，接不太顺。
OK， 好好，很高兴大家就是来参加这次的脸书证书直播。那这是我们这个第一次，就是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是大脑坏习惯的第一次的这个脸书直播。然后，所以很高兴，能够出完这本书，等一下再讲这个出这本书的一些心路历程哦。那大家的话可以先分享起来，因为我们这次的话证书啊，就是大家那个分享，哦，分享的部分，就是我们有把这次的这个脸书直播的连结分享出去的人，我们会在这个有分享的人里面去选，就是说去用这个。小帮手了，我把它抽出来，抽一个人，然后来这个证书这样子，所以赶快先分享哦。好，好，所以今天要读的是什么？第一章，哎，等一下哦，先把它播放出来。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其实是第一个章节啦。好，那我先讲一下这本书的那个起心动念好了，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很多想法想要写这本书的内容了啦，其实构思非常久。那因为我前一本书几乎就都是讲那个打针的事情嘛 ，PRP。其实前一本书其实大概也是只有一个章节专门在讲增生疗法，但是因为整本书名就是讲 PRP 增生疗法，教你重启那个治愈的超能力这样子，所以还是蛮多。地方在琢磨在讲增生疗法的原理，就是在讲这些肌腱韧带的受伤，然后用葡萄糖啊或 PRP 或等等的增生剂去治疗。可是其实疼痛做久的人的医师或治疗师其实都知道，其实光靠打针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疼痛的面向也不是只有一个，就是也不是只有肌腱韧带这些结构性的东西，那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看得到，但是又没有那么好看的。我最近才又在看一本书叫《无痛思维》，我觉得那本其实写得很好。那他就说很多慢性疼痛的人会期待，就是说他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然后就期待做了这个之后就什么问题都一定找得到了，但是结果往往令人失望。这是很棒的很大的一个临床观察啦，因为就是。你随着岁月的增长，或是你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个核磁共振看起来就是一定会有异常啊。那这个异常是不是就等于你导致你那个疼痛的那个异常，其实是不太能够画上，不一定能够画上等号的。那再来就是有很多的东西，你核磁共振也不见得看得出来。譬如说你是筋膜的问题，好，筋膜的问题，哪里的筋膜不对称啊，或者是有些人是什么骨盆歪斜啊，或是足弓塌陷啊等等，造成这些叫做生物力学上的问题。生物力学上的问题，你要说真的用一个什么仪器很标准的去测量吗？当然，现在慢慢很多物理治疗界的人有在努力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治疗师的眼睛，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对，有一些仪器当然是可以辅助啦，就是他叫你站在那边，然后真的去很水平的瞄你，真的有没有平，有没有歪什么的。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用肉眼就是最厉害的观察武器，或是用手指去摸，去感觉哪里的肌肉紧绷比较紧，哪里是比较松的。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这本书我们就是讲到四个 M， 好，四个 M 是这个治疗慢性疼痛的终极配方哦。那第一个 M 呢、啊？其实我一直在挣扎要用 motor control， 就是动作控制这个字，还是要直接写 muscle， 就是肌肉。因为就是想要，其实因为我觉得讲 muscle 好像一般大众就比较听得懂啊，就是讲说用肌肉来改变大脑来医脑这样子、啊。但我觉得这样好像又有失专业这样子，所以反正就是
有失专业，
对，所以反正就两个版本啦。哈，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解释什么叫做动作控制。那反正。反正我的想法就是用肌肉 来改变你的大脑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就是 MCAS， 就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那第三个其实是 MOODS， 就是这里写 Model Your Brain， 就是去重塑你的大脑。那另外其实它其实就是意涵在讲这个第三章在讲的就是情绪的部分。好，第四个是 MOVE ON， MOVE ON 就是 其实 move on 的概念很多，我们自己复健界的人应该比较能够理解啦，或者是在医疗界看久的人应该都比较能够理解，就是有些伤痛就是这样子了，那你就是继续往前，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一直纠结在你有这个所以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这样子。就像中风的人，他的力气就是只有三分好了。那你要怎么样让他用三分的力气可以完成所有家里的日常生活活动，这样子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你就是往下走了，你不要再管你那些慢性疼痛了，这样子有点类似第四个章节，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好，那就回到今天啊，对，赶快分享出去，然后我们今天会从分享的人里面抽那个证书，
幸运的
得主。好，很高兴今天是我们的
第一次的这个对谈。
其实你之前也有直播过啊。
对，但好像
就是红神跟杨医师红神那次，
对对对，好像还真的没有跟你直播过。
没有吗？
对对对。
哦，好，这是我们的超全能的这个当家治疗师。
大家好，大家好。
对 ，Achilles， 大家可以叫他阿基师或者是凯明老师。
对对对。
对，也有人叫 Kevin。
比较少啦，
比较少。
现在大家比较叫我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
对对对，
好 ，OK。
对，
好。那首先呢、啊，第一章其实就是讲肌肉啦，就是用动作控制来改变大脑、嗯。所以你对这个，我们就先访问你好了，因为你也是这个动作控制的专家。我特别邀请你写了一段讲那个动作控制 的文章，专家这么说这样子。疼痛
专家，我写的是在。第一章的后面，
对，第一章的后面，第一章后面可以看到疼痛专家这样说哈，那个动作控制障碍为肌肉出现问题的代偿，好，然后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谢老师写的，嗯，好，那你先讲一下吧，你觉得什么是动作控制？
我觉得我就引用我写的这个，嗯，来跟大家做个解释，就是我觉得动作控制其实就是它就是像刚刚王医师有讲说这个专业度，所以这个名词其实很常听到，可是一般人可能真的很难。
对，所以我才讲说一般医师都怎么跟病人讲。
对，
就是代偿。
代偿。
对，就是一般你在坊间就是你去如果去看各种骨科啊、复健科疼痛的医师啊什么什么，你就是讲说我的痛原本在，就是很多其实很多病人自己有感觉，就比如说我原本膝盖右边痛。然后没有好，然后后来慢慢就跟你讲说，哎，我是不是就是因为右边痛出不了力，然后我就换左边用很多，然后就变成左边膝盖代偿。
其实这个我觉得蛮常
发生的，
对，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啊。这个是最基础版的，这个 OK， 这个也是一种代偿。
对，你只要一受伤，你一定会改变一个方式去做这个动作。
对，好，所以哎，这样子理解还不错啊，就是因为你受伤，然后你就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这个动作。嗯，那就是一种代偿。
对对对。
对啊，这就是你的动作控制做了改变啊。
对，没错。嗯，
好。所以说我这里才会有这个图啦。其实这个图是那个书整本都已经交稿了，才后来才画出来的，就是为了这个章节。
这个非常，我当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哎，其实这个图非常的清楚。
真的好，太好了。
我自己就感觉这个图感觉好像不是本来就在这边那种感觉。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我看了第一章的文字叙述的时候，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第一章文字叙述的时候发现，哎、欸，这个其实有些东西是这样画，我觉得蛮可以理解的，就是疼痛受伤跟核心的关系。
因为我整本书稿送出去之后啊，就是发现第一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让人家一看就懂什么叫代偿的、嗯，什么叫做动作控制的东西。
是是是。
然后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最后会教大家怎么样找出自己的弱连结跟自己的深层核心嘛。然后那就到底弱连结跟深层核心跟代偿这些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想说有没有办法用一个图表达出来，所以就画了这个图了。嗯，对啊，
这个图真的蛮。不过我觉得，
你看得懂，你看得懂吗？
我觉得还蛮清楚的、啊，
真的假的、
啊，
太好了，太好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聊一下啦，因为毕竟就是可能还是可以，因为我们着重点，我觉得大家会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弱连结上面。
哦，
对啊，还有这个深层核心。
好，好，那我讲一下这个图好了。哎，有 pointer 吗？没有。好， 好，反正就是你受伤，对不对？好，那我们从左下角开始看好了。好，假设你受伤了，所以你那里会有一个原发的痛点。好，你受伤了，然后就会有一个痛点。好，假设就膝盖好了，膝盖然后你就痛，你就痛。好，那就是你一开始原发受伤然后痛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因为这个痛，你的动刚刚就讲嘛，你因为痛，你就会做一些姿势上面的调整嘛。然后你本来走路你就不是那样走了，因为你痛。好，所以你开始有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里面，有可能某个肌肉就是被抑制下来。假设跟走路相关的这个，我书里面讲的是，比如说腰大肌好了。好，假设说你腰大肌就变成弱连结了。好，因为腰大肌在我们膝盖要，就是我们要抬腿的时候会需要出到力啦。好，假设它就没力了，就没力了，因为你要改变你的动作形态，你那个腰大肌只要一出力就会痛，一出力就会痛，那怎么办？那只好暂时先把它关掉，先关掉它，不要痛，不要痛。好，不要痛怎么办？不要痛那就其他的肌肉来代偿啊，其他的肌肉，比如说前面的股四头肌来代偿，或者是说另外一只脚来代偿，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你要想办法走，你本来不能走的，但是因为你现在痛，你改变了你的策略，好，腰大肌被抑制下来，但是你就用其他肌肉来走。好，假设说一开始你还是用同一只脚的其他肌肉来代偿来走，好，然后后来可能股四头肌也开始痛了，股四头肌又用久了，又它也受伤了，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原发痛，然后嘞，股四头肌变得也没力了，那你只好用另外一只脚。另外一只脚的肌肉来代偿，反正就是会有这个循环一直绕，然后你可能就有越来越多的肌肉是没力的，然后越来越多拿来代偿的肌肉，然后甚至你可能用别的另外一边的肩膀，然后到最后呢就会释出这个大绝招，就是用深层核心，比如说憋气。我真的刚好前几天才有一个病人这样跟我说，他就说他有印象以来他的跑步都是憋着气跑的。
不过我想问一下王医师，你会怎么发现这个深层核心的部分、啊、
哦，你这个问题
是不是 Q 得很好？
你这个问题真的 Q 得很好。好，我先跟你讲，就是好，反正那个病人他就讲说，他说他从小有一次，就是他是那种从小就很爱参加，就很爱运动，然后他就是参加很多那种短跑比赛。然后他就发现他有一次受伤之后，他就没有力气跑，没有办法好好跑了。所以就像刚刚讲，他改变他跑步的策略。
哦。
然后后来发现还是不行，他后来就是发现他憋着气可以跑完。
哦。
所以他说后来就变成习惯了，你知道吗？他后来几乎跑步就都是很容易憋气，很容易憋气。
嗯。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深层核心。
嗯。
好，我为什么会发现深层核心这件事？其实就是 NKT 啦，就是那个神经动能疗法。
是是是。
对，然后，但是神经动能疗法它的深层核心只有讲颞颌关节、呼吸，然后骨盆底肌，它也有讲到一点点眼睛。
眼睛。
对，它也有讲到一点点眼球跟疤痕。
疤痕有讲。
疤痕那个神经动能疗法也有讲这样子，对。然后头跟那个内脏，等于是我后来学那些内脏筋膜松弛术啊，或者是颅剑啊，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应用肌动学那些东西，才学到的这样子。加上后来我就是觉得那个打脑雾的那个晶体直灌效果很好，所以才发现就是有这件事这样子，对。
嗯，听起来真的是蛮合理的吧。
对啊，
我觉得。那我其实也想要，就刚刚你在讲的时候，刚刚想到说，这个代偿痛其实，其实常常是物理治疗师的范畴。
哦，怎么说？
因为，如果是一个急性损伤，其实，还蛮显而易见的。
对。
但是我们常常遇到可能一半或者是更多，或者是。看你自己在临床上的这个接触到的这个个案是什么样的。不过一定很多是那种他痛的位置可能很多。或者是他那个痛是已经是不明确的痛，就是不是一个点。或是很跟你来找你说，然后可能是说啊，我上礼拜怎么，他可能是说他三个月前怎么。那这个只要是时间很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代偿痛 常常就会是物理治疗师在看的东西这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他就是做了很多治疗之后，譬如说发现是脚踝的问题，可是他都跟你讲他脚踝一点都不痛。
嗯，对，
就蛮多这种的，就是腰痛，腰痛腰很久了，结果后来是松到治疗到就是他的脚踝才好。
对。
然后他会跟你讲他脚踝以前譬如说国中的时候很常扭到很常扭到，
对，
但是他现在脚踝一点痛。
对对对，他是发生在其他地方。
对，所以 人其实是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这就是我这本书一直讲的，就是你看你脚踝扭那么多次，可是你脚踝可以不痛，结果最后到变成是腰痛。
嗯，
然后你去照超音波或是照核磁共振，你去照那个脚踝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对 对
但是你脚踝，所以才会说伤不等于痛，就是你看那个地方脚踝的肌腱韧带明明都伤得很厉害，但是那个人就是不觉得他脚踝有什么不舒服啊。
嗯，
对，他反而是腰，然后腰就去做了一堆检查，打了一堆针，甚至开了刀，然后都觉得没有好。
嗯，
对啊，就是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啊。
是是是。
嗯，好，对，这个的确是。你觉得物理治疗师会怎么样评估出来是代偿的痛还是原发的痛啊？
代偿痛跟原发痛，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动作。
哦，
看动作。
好。
哦，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物理治疗师在接触干人中，第一个一定问你疼痛嘛，那再一定是会很直接叫你做一些动作，去做一些检查，说你这个疼痛是有没有关联性这样子。
动作会有什么差？
动作上，其实我们常用的就会是做 SFMA 啊，对对对，
okay，
就是它就是一套比较从头颈椎、胸椎、腰椎，然后各个四肢关节就全部会看一遍。那当然还会搭配其他动作上面的检测了。
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 SFMA 做出来是就是失能，然后又痛的，比较像是原发痛吗？还是怎么样？
对，如果今天这个疼痛是他自己在做就会痛。或者是我帮你做这个动作，
嗯，
你也会痛。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就真的是有一个结构上面啊，
嗯，
或者是说它本来就是那个问题在那里，那可能就是一个原发痛。
OK，
对，我会觉得可能是。那如果说这个疼痛可能是这个动作所产生出来的，可是你可能，
嗯，
我请你做一些动作说不会痛，或者是我帮你做一些动作不会痛，那可能就会是一个代偿。做研发出来的疼痛这样子，
你说帮他做的时候他
可能不太会痛，
哦，
对对对，
okay，
那就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活动度的失能啊，或者是动作控制的失能这样子而已，
哦，
单纯的不是非疼痛的这个失能，啊，
是，
对对对。
其实我后来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会一直觉得他的痛好像本来只有一个点，后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像蔓延开来那种感觉。
嗯，
我其实我会去思考两个部分，欸，一个就是它听起来合不合理，就是是不是像是比较就是像刚刚讲的生物力学性的蔓延，就是本来是脚踝，然后到膝盖，然后到腰，到髋关节，到腰什么什么，就是好像比较，然后听起来位置也比较像是根据力学的传导这样上来。可是另外有一种就是比较莫名其妙的，就是
你这意思。
没有，怎么也上好？不是啊，真的就是有啊，真的就是有。前几天才有个案，他就说他就是，比如说他怎么样去踩刹车啊，或者是他去钓鱼啊，然后就是脚很猛的出力啊。
哦，
你看要钓鱼的时候，你如果要拉一条很大的鱼，你脚是真的是疯狂的在出力，都会要抽筋那种。
对对对。
对啊，然后他说他弄完之后就开始全身整个半边都是痛的啊。对啊，就是有这样的病人啊。那他的痛会不会是单纯是这种动作控制蔓延开来的痛？我就会觉得可能也有，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有后面几个章节讲的那种自律神经啊，或是中枢神经化、中枢敏感化那种，造成的痛。好，这是后面的啦。我现在突然跳痛了一下。好，这个是那个原发痛、代偿痛的那个比较啦，大家那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已经算写的蛮详细了这样子。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写，刚刚讲的 SFMA 就是精选功能动作评估，然后另外就是怎么影响大脑啊，其实就是都会影响到大脑。其实 我觉得后面这个图蛮好的，这个图我很喜欢，而且这个图我也是在那个写书的时候收集资料无意间发现的。好，就是我们，你先不要看那个，就大家先不要看这条蓝线，先不要看它。好，就是正常我们走路的时候，哎，就是我们脚踩地有一个反作用力，然后正常的本体感觉进来，然后我们身体从 S1 这里叫做体感觉皮质区，感觉到它，然后再传到前面 M1 就是主运动皮质区，然后下来走脊髓，好，脊髓下来，然后到这里的反射弧，然后就到我们的肌肉，然后就这样子走路了，就这样走。好，可是你有痛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预测错误。叫做 prediction error。 好，然后这个预测错误啊，就是一样嘛，我们本体上来之后，然后 S1 就发现不对劲了，就是不对劲，哎天啊，这样子他就、
哎、
对，就是你靠你、你平常那样子走，他就让你痛，不行，所以就像刚刚讲的，要调整，要改，
对，
好，要改，所以他就告诉你 M1 要改，不行， S1 感觉到痛了，然后 M1 要改，所以他下来就告诉你要改，所以这个路径就会一直调整，所以到最后会变成一个
代偿的发生，
皮质重组 （cortical reorganization）、就是它整个就是大脑结构会改变。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你这样看着我，
就是好，就是有在做动作控制的医生或治疗师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你有这样的认知，你有疼痛的话，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你会知道你有这样的预测错误，就是啊一天啊，然后你就会改变你的肌肉策略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是一直在重组的，然后借由去治疗调整这个预测错误，调整这个重组，其实就是在改变大脑。
对，
所以其实在做动作控制的治疗啊，其实是在改变大脑。
是是是，
对，这就是我这个 chapter 要讲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不过这真的很需要，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需要时间让民众去知道、
对啊，
对。
可是我就觉得很难啊，我就觉得要很难讲清楚，所以才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应该开一个直播讲？
是是是，我就这样蛮清楚，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图，然后看文字说明，我已经尽量讲的浅显易懂了，但是应该刚刚这样直接讲更简单吧？
清楚的，
好 ，OK， 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原理啦，所以。当你有疼痛的时候，你的动作控制就会改变你的大脑结构。那它可以被改变，也可以改变回来。
嗯，
那它本来就是从肌肉上去改变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肌肉去改变它回来。
是是是，
对。哦，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一些原理啦。对啊，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说，为什么一定要处理动作控制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假设你椎间盘突出，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椎间盘突出，那我就是打一针到那个椎间盘，或者是说开刀直接把那个椎间盘治疗拿掉，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就好了？当然可以暂时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要想，一定当初是有一个原因导致你椎间盘突出，那你打一针或者是去开刀，是暂时处理掉这个问题，但是你就没有治疗到刚刚讲的那个原因。
对，这也是我们很常在跟病人讲，就是说，要怎么样当下治疗可能会好，可重点是维持，或者是避免它再复发。
对，
或者是那个疼痛可以就不会再出现这样子，所以就是常常做到最后面的治疗都是要回到运动，那这个运动当然就是比较偏向就是动作控制的训练，对，去帮助他把这个除了结构的，就椎间盘可能修补好，可是他这个疼痛的模式没有被改变，他还是用旧的模式，这个预测错误一直在，
对，
还在存在大脑里面，
嗯，
那他不断还是在，可能还是习惯性用这样的动作，那可能还是会发生这个。
其实那个你的大脑一直有一个已经接收过这个危险讯号，就是你的那个 alarm 警报器已经响过了，你就会很紧张，
很敏感，
就会很敏感。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那时候上我第一次上 SFMA 的时候，那个谁就是这样讲，那个 Rose， 好 ，Great Girls， 他就是讲说，其实你说动作控制，我们这样子治疗回来，有没有真的，就是说，就是你现在你本来是 A 动作控制的，你本来是这样的动作控制的模式，
嗯，
然后因为你受伤之后变成 B， 然后你现在治疗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又完全回到 A？
嗯，
他就说其实很难说。很难说，而且也很困难，百分之百。
没错。
但是有几个想法，一个就是你尽量让它回到 A， 因为你只要一旦产生出 B 了，那个 B 它基本上就是会永远存在。
嗯。
那你只能好像就是像那个电脑那个写那个程式啊，那个程式那个电路已经打开了，其实你就会有那个 B 的那个程式的记忆，然后你那个警报器就是会响，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能那个 B 的模式就又会打开。
嗯。
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就是说要为什么要运动训练，要一直做一段时间的治疗，然后不只是你在给治疗师做的时候现场训练，其实你回家的功课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真的彻底把那个习惯改过来，其实真的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是啊，是。
然后你慢慢可能绝大部分的改回 A， 或者甚至有些人会用另外一种模式教你 C， 你就干脆用另外一套模式这样子。对，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你的那个 B 就是还是会存在，对，但是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只能尽量。
那王老师有没有处理解决 B 这个记忆的方法？
就是覆盖而已，就是覆盖啊，就是那个时候Greg Ross 就是讲说你就是覆盖过去啊，
嗯，
对啊，他那个你的心模式
override
就是 override 啊，就是你的心模式产生，其实它就是在那边，
嗯。
对，但是你就是 override 过去，然后你至少在人生十之这个八九是好日子的时候，你都是可以正常功能的。你不要连没什么事的时候，你都在那边穷紧张啊！你的那个警报器至少不要没事就在那边响啊！就是你是有一定的耐受性的，你十这个一年365天，你至少360天都是正常的啊。对啊，你有5天又稍微又回去一点点，那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不要360天都是不正常的啊。
对。
对啊，就是基本上我要讲这件事了，是不是很沉重？
很。不会，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把治疗运动这件事情，而且治疗师可能就是会说一些回家功课，那个真的很重要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让他维持在那个状态里面一个
对啊
办法，
你就在维持在那个状态啦，所以才会到对啊，所以才会说后面你的整个情绪啊、
嗯、
身心灵的状态的稳定啊，對對對，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嗯，哎、欸，我后面有那个图哎、欸，
哪个图？
这个
哦， oh.
等一下啊，等一下，这就是这个，我刚讲是这个。我在想说，刚讲的东西，我记得我找过类似的，这也是一篇 paper 里面出来的啦。基本上就是讲我们的动作控制，甚至动眼睛的控制，都会受到除了刚刚讲的刚那个大脑的皮质，然后透过脊髓影响之外，其实会透过我们的杏仁核、自律神经，甚至我们的平衡觉的这些前庭、中枢，然后还有我们随时的一些感觉，去整体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对啊，因为我自己会有这样的发现，是因为我自己的脚也是常常会不舒服嘛。
嗯，
我真的觉得它跟我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状态比较稳定。
其实你这个点，我觉得还蛮常遇到。
嗯、
有时候从病人会说，我可能什么时候就会比较痛。
对啊，
不是他可能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是啊，
或是比较累，或者是。等等之类，
因为那就是一个反射啊，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被老板削了，你就是会，你就是杏仁核，就是你就是侦测到这些危险讯，你的警报器又响起来，然后你就开始耸肩啦，你又开始憋气啦，
嗯，
那你刚刚那个憋气跑步的事情就又会发生了，
是是是，
对啊，你本来那个晴空万里的时候，对不对？跟情侣绕圈圈的时候，你都可以正常呼吸的跑步。对啊，可是刚被削完你就又没办法。
对对对，
就是
一个比喻，
就是会蹭啊。对啊，
蛮可以理解的。
是哈，
蛮可以理解。
好， 对啊，楼下面也有那个感觉统合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像小朋友的部分更明显啦，就是感小朋友的话，身体的感觉统合，各种触觉、轻触觉、震动觉、冷热什么这些感觉，其实也都会影响到你的动作控制。嗯，有吗？有用过吗？
你说
应该 neuro 的病人比较常用，
对，比较常了，嗯，比较常。不过你说还是说可能用一些反射的一些方式去做动作控制的训练，
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刺激他的一些就是本体觉啦，或者是反射的这个方式，让他去诱发一些动作产生了。
哦，
对对对，这是衔接你刚刚讲那个在治疗一些神经疾患的病人啦。
哦，
不过比较少用在一般疼痛上面的病人。
哦，
对啊，
也是可以用啊，因为那个什么，我看有一些健身教练啊，其实都会用一些这种。就是这种很厉害的招数、
okay.
没有，因为你看像我们做那个 record 就是红绳悬吊运动训练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会用震动觉啊，会用震动觉扰动那个绳子，然后去刺
激
病人的动作啊，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其实身体对这些感觉的输入其实是比你想象中还要敏感的。
嗯
嗯，对啊，那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做这个运动训练，有些病人他还是会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啦，他就是还是会觉得那个运动治疗没有 feel， 然后他觉得还是喜欢按摩，然后徒手治疗什么的话，
对对对，就是比较喜欢被动性的治疗。
你会怎么看？对于喜欢被动治疗的病
人，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跟他沟通啦。让他知道说你这个疼痛怎么来、
嗯、
然后可以跟大家讲说你这个肌肉的使用啊，是你的使用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发生、
嗯、
然后透过一些简单的诱发训练、
嗯、
让他这个疼痛或者是动作模式改变之后，他会发现自己的疼痛可能不见或者是说消失或者是可以维持这样子。
我比较好奇，你要不要讲讲看那个徒手治疗跟运动治疗的使用时机。
徒手治疗跟运动治疗
就对啊，被动的跟主动的这样子，什么样的病人怎么选择，或是你使用时机是什么？
刚好线上有一个刚才是问，那颅颈椎治疗是否改善刚刚医生讲的动作控制，可以跟徒手这个颅颈治疗，
颅颈治疗算被动的啊，它就是徒手啊。
对，
对啊，
对，我。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让
我先对，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哈。
嗯，
问题是什么？再说一次好了。
就是你怎么什么？就是徒手跟运动治疗，你什么时候会怎么选择？
哦，我觉得，如果这个疼痛它是比较急性的啦，我会比较、
嗯、
发生的时间比较早，我觉得使用比较多的被动治疗。
嗯，
或者是说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疼痛的，在这个事件发生还有它极限状态下，我觉得它是你是很难让它去做出一些动作的。
因为其实疼痛本身就会抑制很多的动作控制。
对对对，这个好像你刚刚前面讲一个下行抑制嘛，对不对？
嗯 ，OK， 好好，光是疼痛本身就已经那时候如果很厉害的疼痛，其实你就已经。什么肌肉都诱发不了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急性期的这种，或者是他疼痛很剧烈的，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暂时不适合做动作控制。
对 对, 對，都会先处理，就被动的治疗先处理疼痛这件事情嘛。
是。
对对对，那我们会在后面的时候再给他那个。
可是病人过了三个月，过了半年，他还是跟你讲很痛啊，我就是很痛啊。所以我想要被动治疗。
你想要被动治疗？
对，我很痛。
那我们就继续做被动治疗。
我很痛啊，不能被动治疗吗？我觉得上次帮我那样子瞧一下还蛮爽的。
这个还蛮常听到的。
对啊。
他都会说：“欸，老师，我觉得他是用那个还蛮舒服的。”
嗯。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是觉得他躺在那边就是很轻松，
当然
不需要做运动。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就会。透过一些 前后的测试了，让他知道说这个动作控制发生的时候，你的疼痛是会改变的。
哦、
对，那我最常的其实就是，像王医师他之前有开发那个 Ink 的那个课程，对，我觉得那个是一套很好的方，就是它是简单的一个肌肉控制的动作控制的一个测试方式。
对，
那找到那个比较弱的连结之后，你透过一些徒手的处理，然后让这个处理他的这个状况之后，然后再让他知道说，哎，你这个疼痛或者这个力量回来之后，其实你的动作控制发生改变，那你的疼痛可能就会消失，这样子。
OK。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因为他不需要真的去在当下做一些动作上面的训练，他不会觉得很累，
是。
对，他会立即感觉到说，哎，他可能现在是有力的，或现在是比较好做动作的，他就会觉得。不一样的这样子，对对对。
其实不一样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就是要改变嘛。其实很多时候，治疗疗愈带给个案的价值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改变状态。因为他一直处于同一个状态，然后无法改变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个状态他不喜欢的时候，其实是件很 suffer 的事情，是让他很折磨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疗愈，不管是做刚刚讲的颅颈椎也好，或是催眠，或是徒手治疗，或是运动治疗，其实很多时候是让他的状态改变，比如他本来很紧绷，然后松掉了，他有一个状态上的改变，病人就会有这种疗愈的感觉。其实很多疗愈的感觉是来自于他觉得状态改变了，对。但是重点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持续的改变，或者是说改变了之后越来越好，不要再又回来这样子，这个就会需要更多的功夫，然后会需要治疗方跟这个个案这边的两相配合，会非常的重要。然后动作控制的训练。对我来说，我的确就是用刚刚讲的那个 ink 啦，就是注射肌动学，因为那个就是肌肉的测试。如果他测起来都没事，都测起来肌力都很好，然后看起来就角度很受限，那我当然就会觉得这个病人可能也暂时比较适合徒手治疗。那如果测起来很多肌肉都没力，但是他也做动作的时候其实不会痛，那或者是说他的角度在某些变化的时候，就是角度他坐着站着。躺着的时候，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物理治疗会讲那个主动角度跟被动的角度。如果你的被动角度就是有人帮你凹的时候，可以我帮你，你自己抬，他自己抬只能抬到这里，但是我帮他抬的时候可以抬到这里，这样就是表示你有动作控制的异常啊。最简单分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的角度只能到这样，但是别人帮你可以超过，可以多很多。这个就是你一定有动作控制的问题，这个就拜托你不要再坚持只做徒手治疗了，你就是要赶快做运动治疗。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的感受是除了痛之外，你还有无力感的。
这个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遇到一个个案，他是左边肩膀很痛，然后他就是抬不太起来，他大概就是90度就会卡住。然后他就是这样，他是我们的个案嘛，那他有打针，他会比较好。可是他就来到我这边之后，我发现，哎，我帮他抬的时候蛮高的，而且是在坐姿的状态下，而不是在躺姿的这种比较轻松的状态。对，所以反而是可以上去超过20度。我觉得主动跟被动角度只要差于大概20度以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去想象，可能是有动作控制上面的一个问题。对，那他就是，我就问他，他说他就是很常喝酒，然后撞到门，或者是跌倒，就是他是可能不清楚的状态下是跌倒啊，
害来害去，
对，害来害去，
然后就撞到门，
对，然后就手就一直撞到，那我就觉得这个个案很有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这样。然后我就做了一些治疗，我就用那个叫医师要那个治疗的 FSM。
哦，好，定频微电流。
定频微电流。那我就是调整一些东西给他，比如改变他这个 大脑的一些讯号，
嗯，
他就可以抬得比较高。
哦，
对，那我有跟他解，我后来跟他解释，我就说你应该就是下意识中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那张图，哦，他的那个，
嗯，
对于讯号，对于危险讯号一直存在。所以他不太敢做这个动作，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刚好联想到，就蛮有趣的一个，
哦，
对对对，
还不错，
对，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会一直你一直有危险的讯号上来，一直有这个预测错误上来，你就动作，你的动作控制一定就是有异常的啦，然后就会有刚刚讲的那些各种疼痛的发生，
嗯，
欸，其实我这边27页有写啦，感到无法发力，然后压不到痛点。主动角度小于被动角度，还有某个角度才会引发疼痛，但是换个姿势又不会。基本上这样子就是会代表有动作控制的异常。对啊，
没错。
好，这个就是最经典的啦，好不好？就是你只能抬到这里，但是我帮你抬，就是多很角度多很多。这个就不要再挣扎了，不要再做一大堆按摩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赶快来做运动了。保证就是做运动才会改善，
没错，做运动，
对啊，有对啊，他们那个运动即是良药啊，他们就讲运动才是最好的这个止痛药，这些其实就是有相关的这些 slogan 啊，不过他们会讲出这些 slogan， 其实都是有它背后的一些原理跟一些资料医学的证据在 support 这个讲法。好，然后再回到刚刚讲的那个问题，说颅颈椎。颅颈椎它当然是属于徒手治疗啦，因为病人并不需要配合做太多大的动作，所以它一定不是运动治疗，所以更不会是运动控制的训练。那你说它会不会改变动作控制？我觉得要看怎么做，欸，就是看你 用什么方式下去做，然后你是做了什么评估，然后怎么样。因为颅颈椎疗法的话，我觉得对于疼痛，尤其是各种肩颈啊，还有整个很慢性的，或是有一些筋膜张力上，然后整个脑脊液的节律啊等等有问题的人，我觉得的确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有一些很敏感的人，或是对身心灵比较有兴趣的人，其实对颅颈椎的疗法都会蛮有感觉的。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有先用一些评估模式，发现他的这个动作控制跟他的颅颈有关系的话，再来做，可能你更可以确定他是有帮助的，就是有对于动作控制是有帮助的这样子，对啊。我没有办法用是否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因为它不是直接去改变你的动作控制的一个治疗，
它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这个关联性是有的话，
对，你
就透过处理颅颈的这个系统是，
嗯，
可以帮助你在这个疼痛讯号上面做改善，
嗯，
那你再去做，我觉得这个巡回还是需要做一些训练。动作控制的训练这样子。
好，
对，好。Fred 教练问：假如先被动再主动，最后再被动呢？被动主动。
为什么被动主动后面要再一个被动？好，你等一下再回我。
被丢一个问题，
没有，先被动主动这个非常好啊，因为 NKE 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神经动的疗法，它的原理啊，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先被动再主动啦，啊。就是他会觉得说，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嘛，好，古书有云，你的主动角度小于被动角度，就是动作控制有问题。好，好，然后那个另外也是古书有云，就是通常最有问题的肌肉很容易是胸小肌。好，所以假设啦，假设这个病人就很运气那么好，就很典型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发现他是胸小肌太紧了，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先有一些被动的方式去用徒手治疗释放他的胸小肌，然后再用一些动作的控制的训练去活化他的这些弱连结的肌肉，嗯，这个是非常好的，啊，非常 OK 的，啊。对啊，那我只是不知道他后面又再加一个被动是什么意思。
尚未恢复，
是一个再放松的概念，
再放松的概念
，
在
睡觉了，这样，
再给他一个，
就是in state， 就是一个对放松副交感神经的状态，这样子。
哎、欸，不过这个我觉得你提到这个，觉得真的蛮需要的。
什么东西？
副交感神经的状态。
哦，副交感神经的状态。
对，尤其处理慢性疼痛的病。
哦。
对，不过这是有机会，我们再可以再来聊。
有，我们后面会讲交感神经的东西，交感副交感的东西。
嗯，
好。
Fred 回了，就是因为在放松一次。
哦，在对啊，就是在 in state 一次嘛，就是整个人在放松。就是第一个要看你有没有时间。
对。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啊，就是再放松哦。
我觉得这个可能看每个，
看你对个案的了解吧，还有他的需求吧。
对对对。
对啊，他如果今天白天，然后等一下要去上班，对不对？啊，我知道啦，他因为他是健身教练，所以他是不是觉得说，那个比如说我等一下要练卧推，对不对？然后我发现我有一个动作控制的异常。所以我先解了这个异常，我先被动，然后再主动，我先调整回来这个动作控制的异常，我先治疗好了，然后就可以又推好几组，又推十几组
，
然后哇，然后怎么又酸到
爆，再松一下，
然后再松一下，这样子，
很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子？
对 ，Fred， 对，吴教练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的那个佛系教练，佛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好啊，蛮不错的，预防乳酸堆积，
是，
很好。
然后
我放一个影片，要不要？有一个影片要放，就是跟你拍的那个，
可以啊。
好。有教导下。
好，我们现在要示范的是民众版的注射肌动学肌力测试。
这样看到吗？
但是的话，我们会测三条肌肉，第一条是前三角肌，所以测试的时候请病人
就大家可以现在练习看看，测你的弱连指。其实我有时候自己帮自己测。
往上出力，然后我们的手放在这里抵抗它往下出力，好来出力 ，OK。好，第二条我们会测试的是脊上肌，所以大约跟这里的直线夹的大约30度，然后请它一样往上出力。你一样是往下出力就可以了，
它可以有一点立体感，这边同步好了。
第三条我们要测试的是下斜方肌，所以下斜方肌我们会请它这样子，好像这样打开一样，然后手心往前方，然后它的力量会往后往我的方向出力，然后你的话就是往前，测试者往前出力，好来出力 ，OK。好，那我们看到这时候它被推动了，所以代表它这一条。肌肉下斜方肌是有问题的，那这条肌肉的话就是它的弱连接。好，现在示范的是坐姿臀大肌测试，所以请病人就是不要靠到椅背，然后以平常他最自然的坐姿去做就可以了。那我们测试的时候就是手放到病人的脚底板的内侧，然后请病人等一下往下踩地板，然后我们的手就是往上。抵抗它的力量，这样就好了。好，我们请出力，这样就完成测试。好，现在要测试的是髋外展肌。我们把一只脚抬起来，然后膝盖打直，然后我们施力的时候是往对侧的方向，然后请你的个案往你的方向推，好出力。那躺姿的话，第二个要测试的肌肉的话是腹部核心肌群，所以我们请个案两脚膝盖弯大约90度，然后我们施力的时候在他的脚腿然后靠近脚踝的地方，然后请个案往上施力，然后你的手则是往上面施力，好来助力，这样就完成这两项测试。
好，我们会送一本书哦，可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好不好？就是，你现在分享也可以，因为反正都是会那个脸书上面其实都会一直流传着啦。就是他现在大家是直播，可以跟我们有互动，但是其实过了之后，还是可以，就是留着这个连结，然后或是分享这个连结给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一样可以在这个一样可以在这个脸书平台上面看得到，好、哦、看得到你的这个连接影片的分享，好、哦，然后你之后自己本身想要回来看这个影片介绍，当然也都是随时都可以的。好，
嗯，然后大家分享连接要公开连接，不然我们会看不到
哦。哦，用公开连接，不然会看不到。
对，好，然后子晴在问，
几天就好了，我们等一下就赶快弄一下那个小帮手抽，好、哦，所以你如果会害羞的话，你就是先开公开分享，好、哦，然后我们抽完之后，你过个大概两天左右，你再把它关掉，哦、也都可以，好。
然后还有两个分享，那一个是子晴，他是分享说疼痛发生的时候，早期他是、嗯、觉得因为是肌肉紧绷压迫神经、嗯，那他会先做被动治疗，那若疼痛无法改善，再加入主动运动，那测试寻找自己的适合角度去调整肌肉，是自己的经验、
哦，是很好哎、欸，感谢你的，感谢子晴你的经验分享、嗯，这也是很好的观察，因为如果你那个肌肉就是很紧绷，或者是关节就是很紧绷卡住了，就是其实 SFA 里面就有讲啊，那个叫做关节的一个弹性，或是肌腱的一些弹性的障碍，那基本上你不松开的话，你就会一直卡在那里，然后关节角度、你的肌肉张力、你的筋膜、你的神经就一直卡在那里，不松开的话，你要做多好的运动表现也很难嘛。你看那个就像芭蕾舞者、哦、或是现代舞者，你看他们每天为什么要拉筋，就是对，你要有一个好的动作控制表现，其实你的角度还是很重要的、嗯哦、所以把你的角度先拉开，先是肌肉是放松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
是活动度还是、嗯、还是必要的一个就像你刚我非要讲嘛、嗯、那个被动角度跟主动角度的问题，
嗯，
对对。
然后芝麻问说，如果没有治疗师在场时，自己练习主动动作有办法帮助代偿不出现吗？因为重复练几次可能都失败、嗯、一般民众常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代偿。
哦，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治疗师跟教练呢、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但是也不是
对,
对，有一些前提或是可以帮忙的方式，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代偿，就是你的眼睛。
嗯、
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看着自己做，那是一个。
其实现在蛮多那个健身房或是什么都会有镜子啊。
对对对。
就是你都是可以看着镜子做的。
对，那在家如果有镜子，
我跟你讲，一定要看着镜子做。如果你刚开始然后你真的没有教练帮你的话，或是你今天刚好是自主练习没有教练的话，你真的一定要看着镜子做。
对, 对。
因为你才会发现你有多不对称。
对。
你才会发现你有多少奇怪的代偿。
是是 是, 是。
对，因为我曾经就是做那个什么壶铃啊，然后我自己荡壶，然后壶铃就想说很简单嘛，就是我想要荡壶，然后就是这样荡，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很顺啊。可是我后来在镜子前面荡的时候，才发现我整个下去蹲下去的时候，我整个膝盖是会往内收的。
哦，
对。就是你自己
有一个不对称，
对，其实你自己很难意识到你会有这些代偿，
对对对，
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被这个格式化，不是叫格式，叫做什么东西定型了，就是你的大脑已经有这个程式已经写上去了，你现在就在按照这个程式走、嗯，你现在就是骇客任务，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活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了，
是是是，
对。
所以我觉得，
然后你要看镜子，对，赶快看到真实的真相是什么？
对
对，
或是录起来也可以，你也可以自己录起来看。
可是我觉得录起来好像那个你的手机
角度
就很重要啊，对啊，如果你歪一个角度，
镜子是最好了，当然镜子是最好了。
对、啊，
如果真的要找的话，那或者就是刚那个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看能不能再多几个比较简单的，再往下降一些，
往下降很重要，
往下降，
对，降阶其实很重要。
对对，我们都有时候在做教问，不在于升阶了，
嗯、
在于降阶。
降阶其实
很
重要。
降阶
很
重
要。对，如果你发现到会代偿了，你不如先降阶，把你降阶的动作再多做个十次，把它先做好，然后再回去这样。
没错没错，是是是。
好。好，应该，然后这个什么，刚刚的这个分享啊，就是说找出 若连结，我真的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就照这个影片去做做看。那这个影片的话，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可以去搜寻，找出你的弱连结，或者是书名《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大脑坏习惯》，或者是时报出版社，都是可以马上找到这个影片的。然后你就按照这个影片的方式去找出你的弱连结，因为整本书都会一直用到你的弱连结，就是你一旦找出了你的弱连结之后，获益无穷，就是后面包括你要找那个毒素啊，或者是找你的情绪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都可以用你的弱连结来找。所以这个是蛮好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把你的弱连结找出来，然后把它记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这个影片里面或书里面介绍的这几个，就是我测了这么多人之后，就是最常见的几个弱连结啦。所以这几个弱连结的话，可以去测测看。那如果你都没有的话，就是可以再找更专业的治疗师或医师来协助你，看看有没有别的弱连结这样子。好，这个你要问什么？
我觉得王先生写这边真的是蛮适合再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止痛新观念。
止痛新观念，消阳鸡，我就看到那个广告就很毒。
对对对。
不是，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广告就讲我为什么有一我为什么三十二页这里会有一个止痛心观念，我觉得有一点点小期盼，就是大家搜寻止痛心观念的时候，不要再搜寻到消炎止痛了。我就觉得消炎止痛不是已经好像就是已经可以纳入成语了，消炎止痛就是已经几百年，大家就是不也没有几百年了，好，反正就是大家一直以来都这样讲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什么新观念，它是旧观念吧。好，那当然，止痛药，我觉得在疼痛很厉害发炎的时候，其实不是不能用，还是可以派上用场。我自己也是偶尔，或是需要的时候还是会开给个案，开给病人。但是这边讲的新观念就是说，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那我相信今天的直播，如果你有看过这本书，或是今天的直播有看的话，大概可以稍微理解我的意思，为什么会说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图，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慢性疼痛真的已经变成大脑的坏习惯了，然后这个坏习惯有可能积习难改，有可能你很难察觉你已经真的变成一个习惯了，然后你都不知不觉中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也回到我们好像之前有一次直播也有讲过，代偿不见得是坏事。
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习惯如果 OK 呢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说现在会造成你的慢性疼痛，那它可能是一个坏习惯。如果它是一个坏习惯的话，你会需要改变。那这个改变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很多种，包括打针，我们这边在做的增生疗法，或是葡萄糖 PRP， 神经血道注射，然后微电流什么，这个都是去，或是你去复健科做的这些，这个都是想要试图去改变这个坏习惯。那但是我这本书想要提出另外几个改变的方法，而且我会觉得它更根本，就是说我们借由肌肉，借由动作控制去再回过头来调整你的这个预测错误，然后再改变你的大脑回来变成你原本的大脑这样子，利用神经可塑性，利用神经肌肉的控制训练，然后你的疼痛相信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好，还有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话，虽然我们前面有提到，但是因为第四章会讲的更仔细了，所以交感副交感的话会放在后面，然后情绪的部分会放在第三章，情绪的部分会讲的蛮，我觉得讲的蛮深刻的啦，讲的蛮深刻的，所以有些人看到可能会有一点不开心，我猜啊，不知道，好，所以就大家可以期待之后的直播，尤其是讲到。我先对啊，就可以先稍微简单预告一下。好，那大家记得分享。好，然后再就是， 其实我其实重点是最常做的事情，除了其实我每个都很常做，包括打针，好，这个本来就是我的本行，然后动作控制真的是我觉得最好的工具啦，就是我临床上几乎每天都在用。
是。
然后第二章节，这就是为什么讲那个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其实我讲的就是化学的成分，化学的部分，就是我们人体你会疼痛还是跟你的化学性质有关嘛？哦，一定是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才会导致你疼痛嘛。那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化学反应？然后第三个，其实第二个我琢磨蛮多的，而且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所以其实第二章是花我最多时间的。老实说，第二章我一直加很多东西，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改东西。
第一章好像比较像是第一本书的延续。
对，第一章比较像是延续，然后第一章也是，其实我也花蛮多时间，其实我每个章节都蛮用心写的啦。这本书我大概写了2年，那其实都是陆陆续续加，就是随时想到很多东西就加进去这样子。
哎，我们要到哪里买这个书？
就各大网络书店、实体书店都有，好不好？那个金石堂、这个博客来、成品，哦、等等，哈、哦，Momo还有什么？哈、哦，就是你想得到的平台都有啦。因为是时报出版社，也是大出版社，所以大部分的书局都可以买得到。然后，情绪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的纠结，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他的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情绪，然后到底是情绪造成我痛，还是痛影响情绪？所以我其实疼痛、情绪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琢磨的。那我刚刚讲的可能会有些人读了会不开心的，其实讲的是那个啦，那个
哪个？哎，要讲吗？
可以讲啊，这书都书写出来了，我跟你讲，就 secondary gain 啦，就是二次级获益啦。所以如果说对情绪有兴趣的人，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看次级获益那一块，因为我觉得蛮多人的疼痛一直不会好，其实是因为刺激获益。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章节，就是讲怎么样 move on 这样子，那就会讲一些荷尔蒙啊，还有日夜周期、睡眠、自律神经等等的问题。所以说虽然是一本很全面的书，那希望就是这本书能够增加大家对疼痛的一些想法，然后对大家有所帮助。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啦。
你有19个分享，
哇，太好了，谢谢分享的大家。
那我们会找另外再抽出这个。
我们等一下就去弄啦，等一下就来抽。
等一下可以抽。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
谢，
拜
拜。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
哦，谢谢，还有谢谢现场的朋友，感谢，
超多人哦，
太可爱了，
后排的朋友，后排，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